时间过得真快，
都走了啊，
好像进来不久啊。这几天很感谢神给我能够来到上古华人圣经教会，跟弟兄姐妹见面啊，分享神的话啊。在我讲到的互动当中，我自己也非常的享受啊，看见弟兄姐妹对神话语的渴慕啊，对真理的那个追寻哈，使得我自己很受感动。今天是最后一堂，我们特别来讲的题目是说更新突破迈向万民。我用的一个的中心人物就是使徒行传的一个人物哈。那他不是彼得，也不是保罗啊，也不是约翰，也不是雅各哈啊，他是一个执事，这个执事叫腓力啊。我们来读啊这个几段圣经啊，这段圣经呢在使徒行传啊。英文叫做 The Acts of Apostles， 就是使徒的他们的行踪啊，使徒的他们的作为啊。那其实呢，有人说啊，不应该称作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应该称作是 The Acts of the Holy Spirit， 应该是圣灵行传。因为我们外面是看见使徒在工作，但是那个使徒啊，是平凡的人，他们可以说是渔夫啊，没有受过很深的教育的。但是神用他们改变那个时代，所以呢，就说明说他们的能力不是来自于自己，乃是来自圣灵，乃是来自上帝。所以呢，结论就是说，若是那个时候的使徒，他们所受的教育比我们少，他们的才华比我们少，都能够给神使用改变那个时代，那何况我们今天给他比他们更有优势啊。那问题不是学问的问题，不是读书的问题，不是 IQ 的问题，乃是不是你愿意给圣灵充满，给圣灵使用，能够做出，若是我们愿意把自己 完全的 surrender 啊，放在圣灵的手中的时候，圣灵能够成就啊跟他们一样的啊大的事情啊。我们来读这个第六章第三节开始哈，一章一章来去念，预备起。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大众都喜悦这话，就拣选了史提凡，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腓力、摩罗哥罗、尼加罗、提门、巴米拿，并进犹太教的安提二人尼哥拉。好，我们再下面一章，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使徒祷告，就按手在他们头上，神的道就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了很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那个时候你看见他们的福音，后来教会选了几个执事之后，那么工作分得很清楚之后，教会得到很大的复兴，很多人信主，甚至很多的祭司啊，这是犹太教的祭司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是非常热衷于犹太教的，叫他们信耶稣是十分困难。但是因为圣灵的工作，连祭司一个一个信主，真是非常的奇妙。好，那再来读哈，那么就是再来读第八章啊，就是这个刚才我们所读到的，就是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情啊。然后呢，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住在一起，后来呢，他们因为吃饭的问题呢，就起了纷争。因为呢，那些使徒呢又要讲道，又要管理饭食，因此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他们选出一部分的人来管理饭食。那些使徒呢专门传道，来牧养教会，分得很清楚。那么这是刚才所读的是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情。那现在呢，耶路撒冷呢遭遇到大的逼迫啊，就是第八章开始呢就说到这个第八章第四节，我们一同来念。那些份上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一的听从他的话。你看见那个的主角有一点改变，在耶路撒冷呢，就是有使徒，还有六位的执事，对不对？七位的执事。那么后来呢，这七位的执事当中呢，有突出了一位，这个人叫做腓力。这个腓力呢，去了离开之后呢，他去了撒玛利亚。那么他做了什么呢？他去了撒玛利亚去宣讲基督，好像呢就脱离了这个执事的岗位哈。那么他并且能够行神迹，就同心合一的听从他的话。 这个腓立比，那么再看，我们请各位啊，是不是不动了？有啊 ，OK， 我们来读八章二十六节，预备，请。犹主的一个使者对腓立比说：“起来，往南走，往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立比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以索比亚，人是个大有权的太监，在以索比亚女王干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各位，这里也是名字跟我们现在的地理的有一些的不一样，但是也很相似。第一，那么腓立比呢，他本来在撒玛利亚城的，那么后来呢，有一天神吩咐他说：“你要离开撒玛利亚城，我要指示你去别的地方去。”那么这个有一个使者对他说：“起来，往南走。”那么就是往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个路呢是旷野。那么就有一个以索比亚，这个以索比亚呢就是埃塞俄比亚，以索比亚啊，那么就是非洲一个古国，很古老的国家 ，Ethiopia， 今天是 Ethiopia 啊，以索比亚。那么这个人呢是一个高官啊，大有权的太监啊。那么他在女王的手下，他是一个用今天的这个。用今天的美国的这个的制度来说呢，他就是那个财务部长 ，Secretary of Treasury 哈。那么还有呢，他是非洲人，但是呢，他很羡慕犹太人所拜的耶和华。那么他就去耶路撒冷去做礼拜了。做完礼拜以后呢，他就坐马车回到他的国家去啊。就在他回家的路上呢，神吩咐腓立比去贴近他，向他去传福音啊。那么这个就是个故事。好，那么我们就省一点时间呢，我们就来看几方面。可能我这个太遥远了，再来再下面一张，再下面一张。麻烦你跟我推一下，可以吗？Michael 是不是可以替我推一下吧？下面一张可以推下去啊，不然的话我就不用了啊。反正我的 PowerPoint 给你留在了这里哈，再下面一张哈。没有 ，OK， 下下下一直下去，下下好 ，OK， 这里看见哈，那我们就发现了腓立比的人生的三个很重要的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他名字叫腓立比，那么他是做执事的，我们可以说他叫执事腓立比哈。那么他住在耶路撒冷，那他地方呢，他工作的地方就服侍一个地方的教会，耶路撒冷的教会。那么后来呢，被推选为配选为七位的执事之一。那么这七个执事呢，做什么呢？他是管理饭食的因为当时他们信主以后呢，因为种种的原因，其中原因就是逼迫，那些基督徒呢都出来住在一起，就好像一条基督徒的村子一样，一个基督徒的村子一个小社区。那么很多人，几千人因此呢，他们那个时候呢就过了一个共同体的那个生活那然后呢，他那些使徒呢就要传道，又要管理几千人的饭食。那么有一些的犹太人，他们不讲犹太话的，他们讲希腊文的就觉得呢他们被忽略了。那么这个使徒呢觉得事态严重不但只我们不能够专心传道并且有些人被忽略呢，教会的开始有这个分裂的这种的情况。因此他们当机立断，就选出了七位的执事来去管理饭食，以致到使徒可以继续的牧养传福音。那这个管理饭食跟我们现在所想的不一样请问各位昨天我们有宵夜吗？夜宵吗？对不对有没有谁做那个卤蛋的？谁做？很好吃啊，我吃了一粒，想要再吃的没有了谁做的？张红是谁你做的管理饭食你做的时候有没有被圣灵充满呢？管理饭食的人做菜的人那个时候是有很多时候我们搞错了比如说我们教会现在要有人管理饭食，那么找谁呢？那是主日学的有人叫了，做主席的有人叫了这代唱诗的，那么我们找一位普普通通的弟兄来做饭食吧 那他去打饭好了这样子、哦、各位你搞错了，打饭的人首先要被圣灵充满，还要管理饭，还什么呢，还有智慧充足呢，还要圣灵充满的、哦、当然我现在说是一个、强调的来说，其实呢七位的执事呢他们是管理，不是说七个人去烧饭，不是，他是管理，可能有参与烧，但是管理每一个人的 一个家庭的三餐。所以呢腓力的人生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他是做 deacon， 他是做执事的。那第二个阶段请看下面一张，看着能不能推一下、哦、这里好，第二张上面一张，对不起，好，对，好。那么第二张我们看见这个腓力呢就一这个耶路撒冷就遭遇到大逼迫，他到去了这个的撒玛利亚城。那他本来是做 deacon 的，到了撒玛利亚城之后呢，他就做了一个传福音的，英文叫做 evangelist。在大逼迫之后，移居到撒玛利亚城，他成为了布道家，他能够行神迹，多人信主。各位请看一看，他是侍奉呢，是有行政管理呢，就变成福音布道，有没有？对不对？他本来在教会做执事的。第二个阶段他成为一个传福音的腓力，他专门布道，甚至能够行神迹。所以在座当中有一些的执事，有一天你们能够行神迹，有一天你们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布道者。第三个阶段就是宣教士腓力 missionary。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受主的使者的差遣，离开撒玛利亚城，到旷野的路上、在旷野的路向一个非洲的高官去传道。那么高官得救之后呢，并把福音带到非洲去。所以呢这个第三个阶段，这个腓力不但只传福音，他做了一个跨文化的传福音的使者，我们叫做宣教士、Evangelist。 什么叫传福音？就是我们自己人自己对中国人传福音。当我们离开自己的地方去到别的地方向别的地方的中国人传道，或者说到别的地方向非中国人传福音，这个叫做宣教士，明白吗各位？好，所以我们个人布道这个叫传福音，但是离开你的地方去到别的国家向别的国家的中国人传福音是宣教士，或者说到别的国家向非中国人传福音也是宣教士，甚至在美国你的邻居是菲律宾人，是越南人，是伊朗人，你向他们传福音，你也是宣教士。虽然同住在美国，但是文化不一样，你向跨文化的人传福音，也就是一个的宣教士。好，我想呢，我不用这个，因为太麻烦了，所以反正我的 PowerPoint 留着我就讲了哈，因为我要等一等，等很久。好，我们来看，所以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腓力有三个阶段。其实呢，每一个阶段呢。每一个阶段神都有一个目的的。我们知道刚才我们昨天我们读圣经读的一句话是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昨天已经说了，这个行善的意思不是做善事，不是捐钱而已，乃是原来神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多塑造的工作，为要帮助我们活出神在你身上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命定，一个特别的安排。你的安排跟我的安排不一样，你的命定跟他的命定也不一样，所以呢，不需要比较，我们要发现自己神在我们身上的命定是怎么样的。好，神命定这个腓力先做执事，后来做传福音的，后来做了宣教士，一步一步来，这是神在腓力的一个的命定，每一个有阶段性的。因此呢，我分三方面来看。第一方面，立足本位，你要认识神在你身上的塑造与训练，认识本位啊，认识神在你身上的塑造与训练。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下一章，好，我是可以退了吧。第一方面，我们要甘心做服事的工作，管理饭食。所以这个的腓力呢，啊，神就安排他在耶路撒冷，当然了、哦，神是用他来去服侍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但是神也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这个侍奉呢来去塑造腓力。塑造了什么呢？塑造他一个甘心服侍的一个神的仆人。所以呢，我们看见比如说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 这对的师父徒弟。我们这以利亚呢是师父，以利沙呢是徒弟。我们知道说以利亚以利沙都是大先知。你知道一件事情，你读圣经你记得吗？当这个以利亚知道说他要给上帝接去之前，那么他就问以利沙说你要什么？那么以利沙怎么说呢？你记得吗？他要什么？但愿感动你的灵什么呢？但愿感动你的灵加倍感动我。这个以利沙，这个我们英文说非常的 ambitious， 对不对？非常的有雄心啊，就是说，哦，我看见神大用你师父，但愿呢感动你的圣灵啊，你离开之后加倍的感动我。根据圣经，以利亚一生所行的神迹有七个。根据圣经，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总共十四个，刚刚好是两倍，真的是加倍临到他的身上。不过你记得吗？以利沙他还没有做到那么伟大的先知之前呢，圣经说什么呢？他是服侍以利亚的。圣经怎么说呢？讲到以利沙的时候呢，他说这个以利沙呢，就是替以利亚倒水洗手的一个小徒弟而已。所以呢，当这个以利沙还没有用手啊来行大神迹之前呢，这一双手啊是用来这个帮助他的师父来去擦擦毛巾而已。这个不是浪费的，神就让这个环境来操练这个以利沙成为一个谦卑的一个仆人。你必须要先做仆人，你才能够做教会领袖啊，我们叫做 servant leader 啊， church leader 啊。若不是你经过这个做仆人的谦卑的训练，你只会变成 church boss， 不是 church leader， 你搞错了啊！你只会成为这个教会老板，你不会成为教会领袖，因为你没有经过这个仆人的训练。我们教会有位弟兄，老弟兄啊，叫做 Uncle Tom， 他是个科学家啊。若是他活着的话，超过100岁，但来我们教会啊。大概18年前过世的，他很有神给他很有这个才华，他有份发明今天你看的彩色电视。当然他不是他一个人，因为这个彩色电视很多所谓的我们叫 pattern， 对不对？很多 pattern， 他其中有个 pattern 是他的，很重要的 pattern 在那个彩色电视。那么他就到我们教会来，是个分堂，不是母堂，因为他住的比较远一点啊。这个我们是六点钟呢就开始晚上团契的。他六点钟之前呢就开车到教会等那个主席来去开门的那个人。那么之后呢，他进到教会呢，我们进入美国教会，我们呢很奇怪，那个美国教会不是很大，但是呢他要我们常常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呢，从椅子呢从楼上搬到楼下，然后呢聚会完以后把椅子呢从楼下搬到楼上去。那个时候他已经接近90岁了啊。那么还一个人拿4张椅子，那个座椅啊，从楼上搬到楼下，楼下搬到楼上这样去。我说：“哎呀，陈伯伯 ，Uncle Tom，不要了，太危险了。等一下你的腰闪到怎么办呢？”“没事，没事，我来拿。”这样子，楼上、楼下、楼下、楼上这样子。那么后来有人问他说：“Uncle Tom， 你在教会有什么服事呢？”你知道他怎么说 ？“I'm the chairman。”Chair。Chairman, Chairperson， 搬椅子那个人，你知道 Chairman 的英文叫做主席嘛？对不对？但是有另外一个意思，好像搬椅子那个人这样子，讲出来是很威风的啊！我是 Chairman 啊，其实他说我只是拿椅子的那个人 ，Chairman, Chairperson。他九十岁的时候，他还去接那些学生来参加聚会，接一个十九岁的。到一个地步，有时候他太疲累了，一面开车一面睡觉，那这样子。后来那个小孩说：“我不养了，不要了，不要了。”他到这个地步，到的他载人载到一个地步，他要睡觉，已经不能再开车，他老婆也不给他开车。有一天他是有个早祷的习惯，他每一天的祷告跪在床前虔诚祷告。他有一天告诉他说：“我上去祷告，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呢，叫我下来，这样子。”那么他太太好，你上去祷告。他每天都这样子做祷告，哎，老的下来吃饭这样子啊，不下来，就跑上去看到，哎呀，今天祷告的那么长，还跪着祷告，有什么事情？哎呀，起来起来。结果呢， 再摇他几下，就发现他已经走了，给主接去。在祷告当中，阿们，就看见主耶稣在他前面。多好啊！最大的福分就是在祷告当中来去见主，是不是啊？最好跪在床前祷告的时候，神说你来吧。那个时候他91、92，神就接他回去，多好啊！有一些人就在打麻将的时候胡了，高兴死了 excited 啊，心脏病发就走了。一走之后呢，就立刻见主啊，当然是不是啊？有些人打麻将还可以上天堂的，有一些人啊，不是每个人啊。那主耶稣说：“哎，你上来干嘛的？我打麻将的时候太高兴了，这样子，心脏病发，这样子。”那主耶稣说：“你手上是什么东西啊？因为我在麻将嘛，不好意思，坐在后面了，多不好意思，多不好意思啊！所以呢，神就在我们当中，在这个的教会当中，我们要操练做一个的仆人。或许说你在公司已经是一个 CEO， 你可能是一个 VP。”你学校里面可能是个校长，是个教授，啊，好像以前的韩国总统李明博，他是一个长老会的一个长老，你知道吗？他在总统之前，那么他叫总统之后，啊，他还在停车场指挥交通啊。韩国总统在停车场礼拜天早上指挥交通，后来国家安全队说不行啊，这个总统你不可以这样子做啊，人家那是我们的政敌，用车撞死你怎么办呢？这样子啊，所以就不准他。不准他指挥交通，不然的话呢，还继续的指挥交通。总统啊，指挥交通啊，纵然你在外面做总统，回到神的家，你就是仆人，服侍弟兄姐妹。所以有一天，黄牧师请你去指挥交通，你不要心不甘情不愿。你想想，韩国总统也做着同样的事情，也就心里面舒服了，对不对？舒坦了，是不是？我们要操练做主的仆人。其实呢，在教会当中啊。大小事上啊，忠于所托付的。各位，什么叫大事？什么叫小事？哎呀，大事当然在台上讲道、教导、唱歌、指挥的大事。小事什么？小事在背后烧烧饭啊，做清洁、搞搞卫生啊，啊，这个叫做小事。搞错了，神的眼光不是这样子看。什么叫大事？大事就是小事情用大爱心来做，就是大事。小事情。用大爱心来去做就是大事，大事情啊，用小爱心来去做就是小事。做事情的时候没有爱心就没事，做完等于没做，因为你的心不在那个事情上面。各位，什么叫侍奉？很简单一句话，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把心放进去，这个就是侍奉。我再讲一遍，无论做什么事情，你把你的心放进去，你的心认定说我是服侍基督，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无论我做什么，这个就是侍奉。相反，一个事情看起来是很风光的，你的心不在，这个是一个事情，不是一个侍奉，你知道吗？这是事情，不是侍奉。一个事情就这样子。所以呢，这个的腓力，他在第一个阶段，神就操练他一件事情，操练他做仆人，操练他做仆人。有时候我们会埋怨说，哎呀，常常要我做仆人，哎呀，老师我做这个事情，老师我做，那为什么他不做呢？我做了几十年，他说，啊，感谢神我还有体力，但是为什么他不做呢？啊，可能有人说，啊，叔啊，真是我愿意，就是给我一个幸福的人生吧，啊，什么都不做，啊，只能吃饭就好了，这样子，啊，什么不需要做，啊，动也不动，很高兴。你知道以前，啊，这个讲，我讲到韩国的时候，我记得以前我在年轻的时候看见报纸，香港的旅行团去韩国，香港的旅行团去韩国，其中一个韩国一个节目就是吃韩国皇帝餐，韩国的皇帝的餐，不是满汉宴席啊。他的做法是这样子的，你坐在中间，有两个女的服务员啊，都是正经的，不是不正经的啊，两个服务员在你旁边，那么他就替你夹菜，左边呢就是菜，右边就是肉啊，上面就是葡萄掉下来，这样子啊，动也不动，叫做皇帝餐。左边就是肉，左边就是肉，右边就是菜，上面就是掉个葡萄下来，这样子。皇帝啊， 那么你说，哎呀，这个人生太好了，不需要动的啊，都是给人服侍的。哎呀，我这个老命服侍了很多年了，我应该不再动了。主啊，就给我这个安舒的人生，左边是菜，右边是肉，然后上面是葡萄，这样子啊，多好呢！你都祷告，哦，神啊，巴不得你给我这个人生啊，不需要再动，人家服侍我太好，太舒服了。你都祷告，祷告完以后呢，神听你祷告了。两个礼拜之后中风，你所祷告的全部应验，动也不能动啊，你想动都不能动了。但是左边是药，右边是水，上面是葡萄，就掉葡萄下来，不是葡萄吃的葡萄，是葡萄那个葡萄籽。这个是人，这个是幸福吗？这个是有福吗？各位，这是有病耶，不是有福耶，有病人才是这样子。所以今天你在教会服侍，能够搬椅子、搬桌子啊，指挥交通啊，烧菜、服务人，有福啊！难道人服务你很好吗？放在床上啊，那个连洗手间都不要去，人家那个尿壶送到你床边，那是有福啊！有病，所以弟兄姊妹，为着今天你有力气服侍人，福气啊，各位，大福气啊！难道要人服侍你吗？药啊，水啊，来到你面前才是有福气吗？ No， 没有福气。所以呢，我们第一件事情在教会当中，你侍奉神的时候，你不要想，哎呀，有什么时候我要做牧师，我要做传道，我要做长老，我要做执事，我要做主席，我要做什么？首先你要做仆人，你要谦卑的这个过程，你真的知道说什么叫服侍。服侍是说我对着主，并且做了每一件事，我把我的心放进去，这个服侍。罗斯说，你只是做事情侍奉，你的心不在的话，只是一个事情，不是一个侍奉，只是一个事情。第二个操练再下一章啊，卑微的工作我不讲了。第三个，他要操练服侍不同背景的人。各位，耶路撒冷在当时是一个国际的大都会啊，并且呢，因为我们知道说犹太人在主前700多年600多年的时候已经给灭亡，北国被亚述所灭，南国被这个巴比伦所灭。你知道以色列国有一段时间就好像朝鲜跟南韩，这是韩国那个情况，你知道吗？有两个国家的，那个叫我们叫北韩，一个叫南韩嘛。有一阵子以色列也是这样子的，不过后来两个国家给他灭了，因为他们两个都离开神。那么过了很多年之后呢，他们就分散各地。这是犹太人，虽然到分散各地去，但是呢，他们都很怀念他们的家乡，就是耶路撒冷。因此呢，他们呢，就是虽然在不同的地方，他们还是过年过节都回到耶路撒冷去。那么在耶路撒冷呢，这个教会呢，有很多犹太人，但是呢，也有外邦人，也有一些讲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就好像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有些华人，但是不讲中文的华人，有没有？是不是？我们教会也有啊，很多啊，不讲中文的华人啊，有印尼华侨，有菲律宾华侨啊，我们也有两位的黑人这样子哈。那么都是集中在教会里面。那么这个什么呢？都能够帮助腓力后来做的宣教的工作。在这个的过程当中呢，腓力不但只操练做仆人，他还是操练服侍不同背景的人。服侍同背景的人比较容易一点，因为大家讲的口音啊、老家、老乡都很相似，但是不一样的时候呢，就需要很多的那个难度。我常常对我的英文传道，对我的粤语堂牧师说，我说若是你们想要在山语教会，好像我们美国的北美山，你必须要你的容忍度，你的包容度一定要够高。若是你自认你的包容度、你的容忍度不高的话，你千万不要来这种教会服侍，你应该去一个单一的广东教会、单一的英文教会服侍就好。若是你要来上语教会，你的容忍度、你的包容度一定要够高。若是你这里不够高的话，你不应该在这里侍奉。我讲得很清楚了，你应该到别的教会去服侍不要来在这里嫌这个、又骂这个、又争这个、又拿这个。 No。所以呢，这个的腓力呢，他就在犹太的那个耶路撒冷教会里面，他操练什么呢？操练服侍不同背景的人。我们知道说，教会 我们常说教会就是大家庭，兄弟姐妹，天父，耶稣我们的大哥这样子。那么教会呢用很多比方的，但是我们知道是说教会呢，也是好像一只的方舟一样的，挪亚方舟里面有不同的动物，也有不同的动物个性。我们教会里面也是啊，你们教会也是啊，有些人是很古板的，我们就叫 traditionalist 传统派，很古板很古老的，从来不笑的，很凶的，很古的，古老古板老古董，有的，但是他们都爱主的，很爱主的，他们持守真理，真是非常好像磐石一样，不过有时候是变成化石。有一些人呢是很灵的，很灵巧的，很机灵的，有没有？对不对啊？很反应很灵敏的啊，很灵的啊，反应很快，啪啪啪啪这样子，看这个也看得快，做也做得快，很灵的啊，很灵哈。有些人呢就很精啊，精打细算啊，对不对啊？这个比如说这个东西，哎呀，不要立刻买。我们要替教会省钱，就跑到整花两个小时到处找，结果买到一个比较便宜两毛半的，他都很高兴，我感谢神，我花了两个小时替教会省了两毛半了，这样子精打细算，你马马虎虎的他都骂你的，对不对？有些人是精益求精，英文叫做 perfectionist， 叫做完美主义。什么叫完美主义呢？有一点不美呢就完全不美，叫完美主义。一点点不美他就觉得完全不美的，叫完美主义，你知道吗？跟这种人相处是不容易的，各位啊。那么这些人就是说精益求精，精短细，有些人是怪怪的，有没有？对不对？讲话也怪，态度也怪，穿衣服更怪，所以怪怪的，都在教会里面，第一个是古老，第一个是灵敏啊，机灵啊，第三个是精益求精，这是怪，是古灵精怪。四种人呢、都在教会里面，古的、灵的、精的、怪的，就是古灵精怪嘛，这古灵精怪四种人都在教会的里面，就好像一个方舟，方舟里面有狮子啊，有老虎，有一些做事情好像龟一样那么慢。有些人动作好像兔子那么快，有些人环顾的好像女子一样，有一些人呢，他的那个的满身的那种的，这个很容易冒犯人的，好像刺猬一样，那个箭猪啊，竖起来的那个，对不对？箭啊，一碰他你就受损了，你千万不要碰他，一碰他就流血，这样子。但是很奇妙啊，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上看见这些人。哎呦，这些人都在教会里面了、哎呦，这些人都得救啊！哎呦，耶稣都救这种人了、这样子哦，你就会说 amazing， 对不对？真的奇，对啊，你讲的一点不错 ，amazing， 所以才会有 amazing grace， 所以才会有奇异恩典嘛，对不对啊？他得救，你也得救了，各位。所以呢，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呢，他们就是操练这种的啊，服侍不同背景的人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发现他们就是在这个的腓力就是在耶路撒冷去服侍这种不同背景的人。好，所以第一个操练，耶路撒冷的操练，操练两个心智。第一个心智，操练你做仆人，做谦卑的仆人，不然的话你就是教会的 boss， 你不是教会领袖，并且你要学习来去服侍不同背景的人。这一点呢，对北美华人教会是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北美华人教会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都在集中在这里，还有我们下一代啊，还有我们也有时候下一代是讲英文的，现在我们下一代又讲中文又讲英文啊，也不是这个海水，也不是河水，刚在中间那种人啊，不容易，所以要那种的包容量，那种的容忍度，那一种的包含度一定要够高，才能够使到教会有发展。好，第二方面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大点，这个不讲好。再下一个，第二个，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门徒就分散了， 那么腓有两种人，一种呢是留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但是又有另外一批的传道人执事就离开耶路撒冷去了这个别的地方。圣经说什么呢？他们到了别的地方，他们不是躲起来，圣经说什么呢？他们到了别的地方到处去传道，你知道吗？这个很不一样。他们不是说哎呀这里大遭逼迫，我到别的地方去躲一躲吧，去避一避吧，就躲起来。没有，他们没有躲起来，他们继续的传道，继续的为耶稣来去做见证，勇敢的为主做见证。在耶路撒冷我怎么为主做见证？在别的地方，在撒玛利亚城我继续的为主来去做见证。这里给我们看见几个事情，从这里开始呢，也不需要推 PowerPoint， 因为我有别的 PowerPoint 在这里，我没有发上去。好，我从这里开始，就服侍不同的人。第一方面，这个的神用这个的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怎么样去操练这一个的腓力呢？各位，耶路撒冷大部分是犹太人，撒玛利亚呢是那些已经是、跟外邦人通婚、一半的犹太人，他们就是等于说是已经是 有点混血的犹太人、也有很多其他的外邦人住在撒玛利亚，所以呢撒玛利亚城、那个犹太色彩是非常的 很薄，不是那么浓厚、记得这一点、那么神呢就开阔了我们的视野，神借着这个大环境大逼迫把你带到更高更大的境地，就像腓力一样、他去了撒玛利亚，他看见更多的非犹太人，那么撒玛利亚城呢有更多的非犹太人，那么他也看见原来有很多人很需要福音。犹太人在这个的耶路撒冷，他们都听过旧约，但是他们不知道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都知道耶和华，他们知道亚伯拉罕，他们听过摩西、他们都听过什么但以理啊、以赛亚、耶利米都听过，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些先知所预言的就是耶稣，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不知道。但是来到撒玛利亚城呢，很多人连旧约圣经都可能没有听过，你知道吗？耶和华是谁他都没有听过，所以呢他的福音的对象更多更大。各位，这里问各位一个问题，当你第一次听见十三亿的人口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现在不止了，什么？中国十三亿。其实呢在地图上面有另外两个十三亿，十三亿是中国，我们叫华民，华民，华，中华的华。有第二个十三亿回民，回，回教徒。这个回民不是单单中国的 回民，而是说整个世界伊斯兰教Muslim 伊斯兰、那么第四，所以我们叫做第一个是华民，第二个是回民、第三个什么呢？是平民，贫穷的贫。全世界有十三亿人，他们每一天、的收入是一块美金以下，每一天的收入是一块美金以下，就剩我平民，平民、所以呢我们以前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讲到哎呀我要向中国人传福音，主啊就是不要、这个、给我一颗中国心，有没有什么唱法？给我一颗中国心，对不对？一颗中国心，我们唱到流眼泪的，是不是？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汗、有月亮的地方就有中国人在流泪，你听过没有？我们都听得很受感动，哎呀我们中国人流散到各处，好像那个迷羊流浪的羊一样，我要把他们寻回来。我们感谢神、我们很多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在美国接受了这个主耶稣之后，我们对中国很有负担，不但只对中国很有负担，还对其他地区的中国人，你知道以色列有 好几万、听过有十几二十万的这个的中国人在那边上做工的，以色列呢，中东那个以色列都有那么多的中国人在那个地方，巴基斯坦、有一次我去那个、外、这是蒙古，蒙古共和国外蒙了、外蒙，外蒙的首都叫什么名字、你们都知道乌兰巴托。我有一位的宣教师叫乌兰巴托、他是一个台湾的弟兄、台湾的弟兄去乌兰巴托、向蒙古人传福音，我去看他。那么后来有一天他说、李牧师，他是我的会友嘛、带你去吃个饭、开车、你知道蒙古、都是空地，有路没有路，闭上眼睛都可以开车的，你不会碰到人的、这个大草原这样子、开开开开开 开到个古都啊，他说听说以前这个蒙古的皇帝用来这个他的下宫用来玩的哈。那我说哇，这个那么偏远的地方啊，哇，这里哪里有什么人呢、啊？这样子哈。那么我们就看看他那个他那个故宫那个下宫吧，看一看。那么肚子饿了怎么办呢？啊，吃找个地方吃个饭吧，这样子。我们就到处找，竟然找到个北京麻辣火锅店，我吓了一跳。这里怎么可能有北京麻辣火锅店呢？就有人在里做生意，开到乌兰巴托开一个小时了无人烟的地方开个北京麻辣火锅店，那边有中国人在那地方开餐馆，真的奇怪。所以我们真是说，哎呀，这个给我一颗中国心，给我一颗中国心啊，真是非常非常的很受感动啊。我们也受这个 Hudson Taylor 今年是内地会海外基督使团啊，这个建团150周年的纪念啊。你知道我们这个那个 Hudson Taylor 那个英国人啊，他怎么去爱中国人？他怎么说呢？若是我有啊1000英镑啊，这个1000万英镑，中国人全数自取啊。啊，若是我有1000条生命啊，我都全为中国。后来他下面多了一句话：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他本来说 all for China， 后来他想一想 ，no， 不是 for China， but for Christ， 是为着基督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很多人爱中国，你也爱中国，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啊，这个13亿是神的世人的一部分，神爱世人啊。神的心什么呢？不单只是13亿的中国人，有13亿的回教徒，还有13亿的平民，他们需要福音啊。所以呢，这个的腓力呢，他去了撒玛利亚，他就有另外一个景，他就开了另外一个眼界，开了另外一个眼界，原来是那么的大，那么的多。各位讲到这个跨文化宣教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来到美国，我们传福音就像中国人传福音吧，啊，我们教会的资金应该送到去像中国传福音的机构也好，但是不要停在那个地方。有时候我们去啊，这个向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广东的弟兄姐妹啊，我常劝他们，因为广东人在圣地亚哥还是少数啊，他的很多同事啊，在大公司上班，很多同事都是讲 Mandarin 的，都讲普通话的，他们就不敢开口，因为他们说我的普通话不好啊，普通的不能够再普通了，这样子啊，我怎么可开口讲话呢？这样子啊，他说我的国语不标准，我常常劝他们说，什么叫标准？什么叫不标准？请问呢，毛泽东的普通话标准吗？你没有听过毛泽东在开国大典的时候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今天成立了，这个你有没有听过这个他的宣告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样的，听死这什么话？湖南什么话？这个是啊。哎，毛泽东的普通话也非常普通啊，连他的那普通我怕什么，对不对？蒋介石呢，你也听不懂。哎，各位，孙中山的你也听不懂，不然的话你去 YouTube 听一听孙中山的演讲，也是很好玩的，很有娱乐性的。陈水扁呢？哎，这是名人啊，知名人士，他们的普通话，他们所谓的国语都听不懂的，我们他们都听不懂，我怕什么？现在我说不怕了啊。以前我也很怕的，以前主啊，我以前我祷告说，主啊，我今天用普通话讲道，哦，主啊，你怜悯我，你帮助我，让我讲的准确一点啊，不要带有广东口音啊，每一个字他们听明白，怜悯我，怜悯我。后来呢，我就发现这个事实之后呢，我的祷告换了方向，很大的释放，不怕了。主啊，等一下我要用普通话讲道，哦，主啊，求你怜悯他们吧，让他们听得懂我讲的了。我不再求主怜悯我了，怜悯你们，我不怕。孙中山也讲不准，毛泽东讲不准，陈水扁讲不准，蒋介石讲不准，我怕什么？主要怜悯他们，讲英文啊。 你知道英文啊，我们也是很怕，哎呀，牧师，我就很怕英文，很怕讲英文，因为我有口音，没有什么标准的啊，没有什么标准。什么叫标准英文？各位，我问各位一个啊，这个常识问题，你知道世界十大讲英语人口比较多的国家哪十个？当然，第一个是 USA 美国，最多人讲英语的国家美国，第二印度。印度啊，哎，印度几？印度你知道印度啊？它有12亿人，12亿差不多12亿人口，它有差不多1/5的人能够讲英语，都不得了了，啊，都已经有2亿5000万了，对不对啊？所以它变成是第二多讲英语的国家。我不是说所有印度人呐，都能够讲英语，它只有1/5就够了，你知道吗？都已经仅次于美国，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那么多的大公司都那么多印度人，现在听说 Google 那个 CEO 也是，是不是？也是印度人啊？哦，你看看，都是印度人啊！他也讲英文，不过你听不懂而已。第三啊，第一个是什么？印度啊，第一个是美国，第二是印度，第三巴基斯坦，第四 Nigeria 尼日利亚，非洲尼日利亚。英国殖民地，全世界第四大英语国家，第五才是英国，啊，第六是菲律宾，啊，第七的是德国，第八呢，啊，第八是孟加拉，第九呢是埃及，第十呢是加拿大，加拿大排第十，英国排第五，哦 ，Australia 是排第12，啊，都在后面，都在后面。所以你看，这些人来讲英语，谁说标准？今天有一个人，他说我讲的是啊，好像李光耀是最准确的 Oxford English， 对不对？就是牛津英语，你都听不懂。有人对那些讲牛津英语的说，请你讲英文好不好？我听不懂你讲的，什么？我是讲牛津英语啊，北京话，你知道吗？听不懂。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知道是说，你要释放。你不要给自己的惧怕捆绑，老师你不会广东人不会讲，不要怕，就讲吧，英文讲不好就讲吧，没有什么叫做标准英语的，你讲的就最标准，你讲的就标准，凡是人都讲的就是标准。有一天中国，大家都来学英语，到一个地步，人口讲英语人口比美国多的时候，中国英语就是标准英语，啊。我们常常说 LA 中文英语是 LA， 有一天 LA 就变成是标准英语了，不是 LA， LA 就标准英语，只要够多人讲就变成标准，我告诉你，文化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在有一个突破，这个突破，这是第一个，神要扩大我们的视野，扩大我们的心胸。另外第二方面我来看，就是说神按照神国所需要的需要加添给我们恩赐。各位，我们这里比较腓力第一个阶段，他的恩赐呢是行政管理，有没有爱心服务？他第二个阶段呢是他恩赐呢是福音布道、神迹奇事，是不是？他第三个阶段就是做了一个跨文化的宣教士，执事传福音的宣教士，每一个阶段都需要不同的恩赐。所以呢，结论什么呢？神啊，会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阶段，会赐给你所需要的恩赐，来服侍那个时间的人啊，那个时间的人哈。所以呢，比如说神啊，一生当中要给你5个恩赐、10个恩赐，比如说哈，他不是说你一信主的时候全给你，放在你的银行里面没有。放在你的口袋里面没有，他是说你信主的时候你需要2个恩赐，你信主5年之后你需要4个恩赐，你信主25年之后，到25年的时候出去做宣教士，哎呀，现在我们很多人说 second half， 对不对？人生下半场，神感动你，呼召你要做宣教士，到那个时候神才会给你宣教士的恩赐。头25年没有，到你过了20年之后你要去了，神就给你。 所以呢，我们说什么呢？神给我们的恩赐呢，神会在你人生啊，这里要答出来，神会在你人生命当中不同的阶段，按照神国的需要，加添给你特殊的一个恩赐。那么腓力呢，有传福音的恩赐，腓力也有行神这个异能的恩赐，后来神不断的加添给他。这个是第二件事情。第一，扩大了心胸，扩大了视野；第二，扩大了恩赐；第三个，扩大了我们的心胸，我们的心胸。因为太多不同的人，太多不同的背景，你的心胸要不断的大。我常常说呢，一个教会的大小跟他教会的财力没有什么大关系的，你知道吗？我再讲一遍，一个教会的大小，哎呀，当然他教会可以做大一点，因为他的人才济济啊，很多人才，哎呀，他的财力很厚，所以呢可以做大教会。各位搞错了，我认为哈，一个教会的大小跟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心胸的大小成为正比，意思是说，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那个包容度越大的话，这个教会就可能越大；若是我们的包容度越小的话，这个教会就会停留在某一个瓶颈、某一个阶段，英文叫做 plateau， 有没有听过？没有 plateau 就是平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就升很高啊，但是到个地步呢，就会平了，不上进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胸就是到那个水平。除非你提高你的心胸，除非你扩大你的视野，除非你扩大你的胸怀，你的教会会继续的成长。只有牧师、传道、执事心胸不断大，弟兄姐妹不大没用的，一定要同步，一定要同心，一起大，包容，这样子的话，教会才能够会大。好像我们什么说呢？这个我讲的可能不是根据这个次序，可能有一些好像什么呢？各位，我们对于教会的那个，你必须明白一件事情啊。我看过一个，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啊，给牧师的一个研讨会，那个一个很有经验的牧师是不是中国人呢？讲英文，不是中国美国人，来教我们怎么样去使到教会增长。他说，我还没有讲之前呢，我先放一段影片给各位看一看啊。看完以后呢，我才讲。好，先看几分钟，一放李小龙，我吓了一跳，李小龙啊 ，Bruce Lee 啊，那么不是打功夫啊，那是那个电视台访问李小龙的那个片段，他请李小龙来去解释中国功夫的特质、特性这样子。那么李小龙呢，就当天他拿出一瓶水出来啊，那么他是说这里是一瓶水啊，然后呢，他把这个水呢就倒在个碗里面，现在呢，这瓶水就变成一碗水了，有没有啊？所以呢，他就讲中国功夫是怎么样的，我都不记得了。不过呢，这个那个牧师说什么呢？他就用水呢来代表，那个瓶子代表两个事情。他说水呢是代表教会的本质，那个的碗跟那个瓶子代表教会的形状，你知道吗？所以呢，教会的本质啊，比如说你的教会、我的教会，圣地亚哥啊，浸信会也好，宣道会也好，长老会也好啊，什么这个的基督之家也好，基督徒会堂也好，我们本质都差不多的，信仰也差不多啊，但是呢，我们的形状不一样啊，形状不一样啊，形状的话可能是指到我们的制度，可能是我们的那个敬拜的那个所用的诗歌有些教会是有团契，有些教会有小组，这是形状。不过有一些人呢，他们呢从小开始一进到那个教会呢，那个教会就是个瓶子，一瓶水，所以他看见水的时候呢，就认为说所有的水都是一瓶瓶的，你把它换到另外一个容器里面，他认不出这个是教会啊，这不是教会啊，哪里是教会？所有的教会都应该是一瓶瓶的，一碗碗的，不是水啊，不是教会，是不是？所以今天呢，因为时代的不一样，因为这个的环境不一样，因为那个对象的不一样，我们就发现呢，很多人呢就会为做教会的形状呢来去争斗，应该是这样子，应该是这样子的。其实呢，我们讲的教会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个本质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就看见这个的要扩大我们的心胸啊，要分清楚什么是教会的本质，什么是教会的那个形状哈啊，这个好像什么呢？我们看见，我自己看见哈，比如说教会呢有不同的文化与特色哈，有些教会是非常热情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那个 Saddleback Church， 那这是直奔标杆的教会，你知道吗 ？Purpose Driven Church 那个直奔标杆，它的停车场是很大的，从我下车到礼堂，哇，走很远的路哈。但是呢，我印象很深，牧师讲到我反正不记得 ，I'm sorry。但是印象很深是说，有五个弟兄姐妹从我下车到进到门，有五个人走过来跟我握手，走过来了。跟我说 Welcome, how you doing? 你知道没？加州人这样子啊，大大声声的这样子，好像跟你是亲戚一样的啊，对你真热情啊，非常的热情，五个人啊，所以呢，这个教会呢是很热情的教会，啊，我也去过一个教会，啊，那个牧师他们呢，我们说啊，我们彼此问安吧，当然他是个老外教会，那么他们不是握手的，他们是 hug 啊，之前 hug 一下。啊，这个拥抱一下，散会了又 hug 一下，哇，整天都在 hug 这样子啊！啊，我们教会就这样子，我们是很热情的教会啊。有一种教会呢 ，John MacArthur，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解经家，在南加州，几千个弟兄姐妹，他们呢一进到礼堂的时候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带圣经，自己的圣经，还带笔记本。这笔记本呢是 three ring binder， 那个什么，中文叫什么 ？three ring binder。胡叶什么胡亚甲、哦、所以呢牧师一讲到的他们都带很多的这个笔记、哦、教会也供应大纲、哦、所以他们一听到的时候呢、啊、请各位拿起上个礼拜讲的全几千个胡叶甲噼里啪啪啪啪啪烧而且放炮竹一样的、啊、很过瘾的很好玩的、哦、这种教会是很认真的教会。有另外一种教会不是灵恩的教会，不是灵恩，是浸信会，是意思比较是我们的非洲裔的弟兄姐妹的教会。你知道他们非洲裔的弟兄姐妹唱诗是非常非常投入的，比我们更投入啊！什么这个他们不止这个的，什么这个、这个小儿科啊，他们全情投入啊，投入到什么地步呢？兴奋到这个什么地步？有人就抵不住了，就躺在地下，因为太激愤了，你知道吗？哎，我在说。这个跟什么现在灵恩派圣灵祈祷没关系啊，他们不讲这个的，没有圣灵祈祷啊，什么方言什么都没有，这是太兴奋了，都是太全情投入。那时的阿雪他们的赵大元呢，其中的工作呢就是把这些人一个一个抬出去，每天每次都这样子啊。我记得几十年前当这个诗歌敬拜还没有那么流行的时候，你知道诗歌现代敬拜是最近才20年嘛啊，我所谓的二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去这种教会做礼拜的时候，那个教会是一个15000人的教会。我很记得那个牧师说、啊、他们那个牧师、啊、很特别，他每一次都要求15000个会友说，这个礼拜若是你们向人传个福音，若是有人信主的话，你要把他的名字呢写下来、啊、放在办公室，我们会每一个为他祷告，记得吗？弟兄姐妹很听话，我这15000人总是有人去做个人布道的，有没有？总是有人信耶稣的，有没有？他就把这个名字放在办公室，那么秘书呢就登记一下这个礼拜有多少人信耶稣、啊、不是布道会、啊、个人布道而已。我记得那一天那牧师说，感谢神，我们这个礼拜总共弟兄姐妹带领了256个人信耶稣，哇，不得了啊！当然这教会很大，15000人，每个礼拜有256人信耶稣。那么一听的时候全场鼓掌， Let's stand and praise the Lord， 一站起来就开始唱诗了，因为有256个人信耶稣，他们高兴啊，他们就兴奋。我说现在我讲25年前了，不是现在啊，现在都别见怪不怪了。当时我就真奇怪，哎，唱，我记得前面那个老太太啊，老太太哦，啊，就起来，不但只唱诗，还跳住了45分钟，我都几乎站不住了，这样。我们以前习惯坐下来唱诗，很少站起来，现在比较习惯，以前是坐下来唱诗的，有没有啊？一站了45分钟。这个是很一种是非常不寻常的。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也更好玩。那牧师说，我们现在彼此问安啊，来彼此问安啊，这是唱诗之后讲道之前问安嘛，大家我们教会也有，大概就是30秒一分钟最多。结果呢问安的时候呢20分钟都不回来的，这人还在外面喝咖啡吃豆啊，这样子。我实在是觉得很奇怪的做法，后来20分钟就回来了，继续讲到好像没什么事情发生一样的。我就问那个人说：“问你们教会真奇怪，我从来没有试过一个教会彼此问安20分钟的。” 他说我们很习惯因为呢我们呢散会之后呢很多弟兄姐妹又赶着去接孩子 要去教熟的学、啊、要去做这个做那个没有时间交通我那门二十分钟很重要的、啊、所以呢我们把那个彼此问安呢就延长到二十分钟他们也很习惯好像我们英文叫 recess 小息这样子、啊、休息个广东话、啊、又休息一下都出去了这样子、啊啊、真的奇怪也很好啊那个教会增长得非常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样子可能很多人很喜欢这个习惯对不对啊各位我讲的时候是什么呢原来很多教会有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文化、啊、我们的心对着上帝所以呢所谓的心胸要扩大的时候我们来去欣赏其他不同教会的那个做法不同的做法啊、不但是这样子、哦、这个是文化教会的文化有些很热情的有些人很研读读圣经的、啊、读圣经有些是赞美的好像刚才我说那个 Cathedral of Praise 那个一万五千人教会很喜欢唱诗这个文化都神都用这种的教会来扩张他的国度又怎么样呢是不是这个叫什么呢叫心胸的扩大心胸的这是教会的那个的做法、啊、教会的做法那么还有呢有些教会有不同的敬拜的方式、啊啊、好像有时候我们去别的教会去参观我们很容易批评哎，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那个比较好他们不对很多时候有这种、啊、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信主啊，你所看见的教会就是一个瓶子的教会一瓶瓶的水是一瓶瓶的你没有看过一杯杯的你没有看过一碗碗的所以你看见一碗碗你就不舒服了你看见一杯杯更不舒服了啊、水一定是一瓶瓶的不应该是一碗碗的对不对就是有这个想法好像 我在菲律宾服事的时候我们唱三一颂一定是讲完道之后三一颂牧师祝福对不对、啊、doxology 嘛这样子我去那个教会呢三一颂是唱在前面的最前面唱三一颂比如说这个那个诗班赞美队还没有来之前他们那个主席说然后用诗篇九十六篇说宣告说来啊我们要到耶和华的殿来去敬拜就欢喜快乐、啊、就是这个呼召嘛我们就宣召完之后请各位起立我们唱上帝颂哎奇怪我们以前啊十点半崇拜对不对唱诗啦诗班啦祷告啦读经啦牧师讲到有长一点啦有时候对不对等一下有报告了有时特别报告了有时特别特别特别的报告了这样子那拉得很长嘛哎终于三一颂了、啊、一听见三一颂的话就知道说聚会结束了你的肚子开始饿了有生理反应了是不是啊好了终于唱三一颂了众女牧师祝福了可以有饭吃了哈等一下那个饭的香飘过来了嘛外面那个对不对啊所以呢你三一颂放在墙面前面的时候就会一唱我就肚子饿了这个叫做习惯性的生理反应不是吗刚开始真的不惯了每一次都饿呀三一颂都饿了这样子后来读圣经你发现了保罗很多书信都把三一颂放在最前面的你同意不同意啊在保罗很多书信三一颂不是放在后面放在很前面但愿一切尊贵荣耀都高归给上帝的所以不一定在后面可以在前面但是你习惯了你就觉得放在前面就好像不是很正规的崇拜的礼仪而已、啊、是不是啊好像有些人就哎，有些诗班从后面进来有些人觉得为什么老是从后面进来呢、啊、我们是从旁边进来了诗班是不是没有 OK 没关系啊那么有些人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太过仪式化了吧后面进来其实他们有个特定的意思是什么呢特定意思说我们进来的时候呢这个的列队进行就是、啊、基督我们的大君王要进堂了大家肃立欢迎我们的基督君王、哦、有意思的所以诗班从后面列队进来有一个属灵的意思代表荣耀的基督我们的君王进堂大家肃然起敬欢迎我们的大君王让我们同心来敬拜他有这个意思的所以不要批评为什么老是嘛好像操兵一样的这样子奇怪这样子有意思的我去过一个教会那个你知道圣公会的讲台、啊、不是在正中的你知道吗在旁边的 你听过 你看过没有、啊、不但在旁边的 还放得很高的，差不多那个那么高，差不多那么高啊，也是成功，是这样子的哈。那有个他们读经有读经啊 ，scripture reading， 啊，读经的时候呢，那个读经员呢就不会在上面，他会先到上面，然后从下面就下来，来到当中读经，读完经以后就回去。奇怪呢，为什么下来读经呢？啊，是不是他希望接近人群呢，还是什么声音够大了不够大呢？这样子，原来不是。他说我们读经呢，为什么要从上面下来呢？是代表基督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从来没有想过，拿着圣经是天的道吗？道下到地上，道成了肉身，所以那个读经员呢，是从上面到下面来读圣经，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哎呀，我就恍然大悟了，哦，原来是这样子。虽然我们就发现说，哎呀，人教会的崇拜仪式是这样子，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那个追求的途径，追求的途径。有人呢在大自然当中，他就能够体验到神的大能与大爱。昨天啊，这个第几组啊？第三组啊，唱那个什么《上海滩》那个。我要问你们哪个歌词很好哎？诗篇第八篇是不是？是不是第三组啊？是哪一组？请举手。谁写？你们写的？你们找回来的？你们发现的？啊？自己写的？哎呦，我组长写的，谁是组长啊？给他鼓掌。你会很惊讶，有些时候，有些人发扬我，有些弟兄姐妹怕，哎呀，这个会不会被牧师不喜欢呢？我相信黄牧师很喜欢，我相信，我希望他很喜欢的，因为我很喜欢，很好啊，上海滩啊。不过我今天要讲的歌词不是讲上海滩，那个第八章那个是说什么？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列的月亮星宿，就说世人算什么？你已经眷顾。哎呦，看见太阳，看见月亮，就想到自己的渺小，就在神的面前肃然起敬。这种人呢，叫做 naturalist， 就是大自然当中能够感会、能够感受到、能够体会到上帝的慈爱。有些人不行，我有个朋友，他是一个我的以前一位同工，一位很有名的女传道刘秀贤，她也是工人神学院的教授，华神的教授啊，也是哈。那么他退休了，他常常在书本里面享受神的。你叫他大自然，他说回去了，太晒了，回家回家，这样子。哎呀，太冷了，太冷了，回家回家回家。我说这里多好啊，太阳、月亮、星星，感受一下，他感受不到，回家。但是他一打开 commentary 的时候，那个注解书啊什么的，读到津津有味。他已经念完博士了，现在念第二个博士。你不要告诉他，我告诉你他几岁，他已经超过65岁。我说他最近回来教会怎么读得怎么样，辛苦吗？他一点都不辛苦，我非常享受啊。老师叫我写论文，写这个写 paper， 我写得非常高兴，越写越享受，越写越享受。我说你是末代皇帝了。我就很痛苦的，我塞不住。但是有些人是这样子，有些人在读书的当中感受神的存在，在文字的里面看见神的荣美，有没有？有些人大自然当中，所以你不要批评啊，为什么不在大自然呢？为什么在树木？个人不一样的。有一些人在唱诗的当中，好像我刚才说那个被抬出去那些人呢，他们就在唱诗的当中感受到神的全能，感受到神的那个大爱，哇，这是啊，非常非常 engage。有时候呢，到一个地步，有时候我们教会也是带诗歌的姐妹，她很有恩赐，带到一个地步。已经把我们带到神的宝座的面前，已经给诗歌渗透了，已经给诗歌来去更新了。我对他们说，继续唱继续唱，我今天不讲道够了。为什么要讲道？不是每一次了，不是每一次啊，但是都是要讲一下的，不能不讲。不过我心里面真的觉得，哇，这个在敬拜当中我自己都已经不能自己了，你知道吗？我自己都不能自己啊，我为什么还要讲道呢？我都已经那么投入了，你知道吗？所以呢，不要轻看带诗歌，不要轻看诗歌，诗歌有医治的功能，诗歌有改变人生命的功能， 真的很重要。所以有人在诗歌的当中，有人在服务的当中，去到尼泊尔，看见那些，去到四川，去到那个的灾区，在服务的当中，到当趟看见那些的无家可归的所谓的游民，对不对？有些人在服侍他们当中的时候，就感受到他们的那个凄凉，他们的凄惨，很奇妙啊，就再次给主的爱来去充满。主啊，我今天能够有衣有食，我就应该很知足。他在灵命上面就起了变化，你知道吗？所以有些人在服务当中，在服侍当中，他的灵命就更新而改变。有人在读书读经，有人在大自然当中，这个都什么呢？都是追求不那个追求的途径不一样。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其实都应该有个掌握一个平衡啊。你是读书人啊，我们都是书生嘛。你是读书人的话，你应该尝试在大自然当中与神连结啊，在唱诗当中与神连结啊，不要独孤一味，可以用其他的，但是我们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尊重，彼此的学习啊，彼此的支持。好，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神在这个的腓力所做的工作。最后一个哈，我们把它推一推，最后一点哈，就第三个，他在这个的第二的时候，他在撒玛利亚，神开阔了他的视野，神开阔了他的心胸，神开阔了他的恩赐，对不对？然后他就有更大的进步。那么第三方面，神再往前再把他推一推，弟兄姐妹。在座当中很多都是信主十年以下的，感谢神，有人信主不久，但是我盼望有一天我们能够迈向万民，迈向万民，这是因为我们的先辈先贤他们愿意迈向万民，我们今天才能够得救，我们今天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今天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有人迈向万民。罗士戴德生那些英国人把福音留在英国，今天中国就没有机会听见福音，对不对？德国人、瑞典人，我的属灵母亲是个瑞典的女生啊，那他们都是离开家乡迈向万民啊。我碰到宝红弟兄啊，他是于宁啊，这个宝，你在哪里？我在那地方。昨天那个金像奖的那个 Oscar 那个男主角啊，是不是？他就是金像奖啊，那就是他就是那个于宁，这个陕西嘛，对不对？就是我的属灵母亲，那个瑞典的宣教士啊，第一个中国的工厂就是那个地方，就到他老家那边去，所以我特别对他的家乡很有感情，感谢神啊。那么迈向万民啊，那么他们就离开了这个蒙福的那个就是顺服呢是蒙福的那个起步。我对不起，这点我也讲得快一点哈。那么腓力呢，蒙指示离开撒玛利亚城，非常成功的侍奉。那么神带他到旷野去，做跨文化的宣教的工作。各位有两句话，请各位记得哈。圣经说什么呢？圣经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福给你，我要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然后后面怎么说呢？万国都因你，都必要因你得福。”各位你记得今天为什么你要蒙福？哎呀，我福相嘛，所以呢神要赐福给我。各位你搞错了不是你好命，神要赐福给你，为要你成为万民的祝福。哎呀，我是微不足道的了，你不是你过奖了各位不是，神要你直接的间接的要成为万国的祝福，万国必要因你得福。主耶稣的大使命怎么说呢？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人说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人上网所以你们要去使网民做你的我们的门徒，不是万民，是网上网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神的旨意各位，我们今天呢实在是那个环境很舒服那各位，我听过一个人说退休了没事情做，最近问他说你生活怎么样呢？他怎么说呢？手忙脚乱，度日如年。我说那么惨他是自己嘲笑自己的了。 手忙脚乱，就是说手呢就忙着打牌，脚呢就忙着跳舞，手忙脚乱，度日如年啊，没事情做吗？整天怕辣，好像每天过年一样，过日子好像过年一样，度日如年啊。有些更老的，我说你现在日子怎么过呢？说我变成三等公民。什么三等公民？等吃等睡等死。有些人说什么呢？啊，你现在做什么呢？我整天在搞我家里面的植物，快变成植物人了。现在就是这种的，我们所说的到寻求安逸的时候，那个状态啊，变成植物人了啊。那求主帮助我们啊。有些人说，我现在都没有什么盼望的呢，现在舒舒服服的就走完人生的道路就死了，安安乐乐的，这个安乐死。安乐死就是这个意思，安安乐乐就死了，就安乐死嘛。这个都是我们浪费了神给我们日子的。各位，你知道一件事情，摩西他最伟大的贡献是他人生的最后的三分之一。所以呢，神给你九十岁的命，比如说了，一般的很多九十先生，最重要的是六十岁开始。你不要以为说，我已经步入暮年了，没有，人生六十才开始。人生六十才开始，罗斯摩西的算法，后面的三分之一更精彩。人生后啊，我们一句话说，好戏在后头呢，好戏在后头哈，正是这样子。我们最近有一个叫做 Second Half Fellowship， 就是说人生下半场的团契啊，就是那些退休人士组织的啊，他们想找一句话而去代表他们，他们不是说我们叫人好戏在后头，其实真的好戏会在后头。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常常给弟兄姐妹说，我们怎么去迈向万民呢？啊，当然你可以向邻舍传福音啊，他是伊朗人啊，他是非洲人啊，他是什么的这个的南美洲人，你都可以向他们打交道传福音。我常常对弟兄姐妹说，你在教会的宣教工作，我们教会有宣教工作嘛，对不对？我们出短宣啊，去宣道基金，你必须要做三个事情。三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呢，就是说你真的去参与短宣，甚至罗斯神呼叫你的话，有一天你真的去长宣了，把五年的时间献给主，长一点的啊。所以是 you got to be a player， 真的是投入 player， P-L-A-Y， 要 play player。第二个字，你也要成为一个代祷者，为宣教士祷告，我们叫做 prayer， P-R-A-Y-E-R， P-R-A-Y-E-R， prayer 啊。第三个字，你需要用经济来去支持他， pay， P-A-Y， payer， 三个字， player， P-L-A-Y-E-R， 你实际的参与， or 你祷告参与，为宣教士祷 P-R-A-Y-E-R， 第三个字Pay, P-A-Y-E-R, payer， 你用金钱来支持长宣短宣，就是迈向万民。各位，你可能不一定要做宣教士，那个士就是一个、啊、这个士，你可能不一定，但是你一定要做宣教的事情，事情的事，宣教士，你听明白没有、啊、第一个是宣教士，真的出去做宣教士，那个是、啊、这个仗士的士啊。但是神有时候说你不一定要走在前方，但是你要参与宣教的事情啊，这是宣教士，宣教士，每一个，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做第一种宣教士，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该多多少少参与宣教的事情，事情的事，宣教士，你要做宣教士，迈向万民，不要做植物人，不要做三等公民，不要度日如年，不要手忙脚乱，把你人生的最精彩的那一部分献给荣耀的主基督耶稣。听到祷告，弟兄姐妹，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问你，在这两三天当中，神向你说话，提醒你离开自己现在的光景，重新出发，一步一脚印走在主的旨意的上面。今天有弟兄姐妹愿不愿意对神说，主啊，我愿意做个带使命的门徒，我要跟随你，我要投入宣教事情， 我要侍奉你，我要过一个跟主更接近的生活。以前我是离开主很远，我是来做礼拜，经过这个夏令会之后，我愿意更加的贴近主，我愿意更紧紧的跟随主的，更紧紧的活在主的面前。你说主啊，我需要你的帮助，我有这个立志，我愿意为你来祷告。我说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在神面前向神立志说，主啊，我愿意更紧紧跟随你。以前我离开你很远，从今天开始我紧紧跟随你，我要更把我的全人放在你的旨意你的手上，给你来带领。有这种弟兄姐妹，你在座位上不要站起来，就举个手，上帝看见，为你祷告。你在给上帝看，不是给我看的，给上帝看。我也不看你，我也不看你，你给上帝看，没有人看见你，你向神立志。好，感谢神。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为着刚才有举手的也没有举手的弟兄姐妹，我知道他们心中都受感动，我恳求主，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求你的话继续的在他们里面发芽生根，成长开花结果，荣耀你的名。但愿我们上古华人圣经教会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主啊，真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要得到你在基督里面所为我们所定的奖赏。主啊，真是让我们能够有一天跑完道路的时候，我们能够对你说，当打的仗我打过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也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主啊，求你把这个恩典赐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好，感谢主给我这次能够有机会把我心中的负担释放给你们。我不放下我就不舒服的了，我一定要讲完我才舒服。这是神给我的召命，要在各处来能够眺望，能够兴起更多的带使命的门徒，不能只很内向的做门徒，那是带使命出去的门徒，也带出更多的门徒。好，感谢神，谢谢各位。